每天来一次，那叫轮回啊。很多人以为台长今天已经回澳洲了呢，我告诉你们，很舍不得你们，今天晚上是加出来的。大家来一次不容易，所以台长总是希望大家把喜充充满。龙舟划出吉祥来，龙天护法保平安，人生一旦开悟来，人天佛果天下安。这几天我们每天在一起吃素念经许愿，这难道不是人间极乐吗？每天在一起闻法度众，这就是净土。心经说道，要度过一切苦厄，才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人生走到尽头，才知一切皆空。忙什么？急什么？烦躁什么？一切随缘吧。人生苦短，何必太计较？成败得失，转头就空，不用放在心上。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人间的烦恼是一道必经的风雨，你把它看成一道风景线。如果你把人间的成败看成是凄风苦雨，那你就会痛苦一辈子。所以信佛是对智慧的圆融，我们对过去无悔，对现在无怨，对未来无忧。努力耕耘佛的种子，这就是人间的智慧生活。这有一堆拜师的，看见菩萨的，看见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弟子的那个写来的信，因为我只能稍微给大家介绍，这是一个广东惠州的冯英林写来的。他说，当师父在为弟子加持的时候，感觉身体往上升，开始看见一片乌云，瞬间看见了一只凤凰在我往上冲，之后就是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佛光沐浴着我们。他看到了，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站在右手边，往后右边一点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在后面是众护法菩萨。感觉北处，此处是南天门，一个大大的天门。当时我正要往里继续看，意念中众弟子在拜师处一拜，我的神识就回来了。不能太多，再讲一个吧。当师兄跟大家讲拜师的程序，他看到三尊佛，刚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后来刚来到观音堂拜师时，看到了一朵很大的莲花，里面坐着千手观音，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台阶的地方。第一个就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莲花，在左边有一艘大船，右边是一条很深的路， 路上走了密密麻麻的人，就在这时，师父说拜三拜，于是我就醒了过来。当时我想，是不是自己的眼睛花了，有幻觉，又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右边，啊，斗战胜佛朝着我在笑，真是太法喜了，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感恩何时。太多了啊，不能讲太多了，我只能呢，这个佛友呢是青岛的啊，江佛友，他说我参加了2015年16年的佛友见面会，法喜充满，三生有幸。他说台长怎么好怎么好，我就不讲了，反正就是说谈笑风生了，一会儿像父亲了，一会儿像严师了啊，还好没有说我一会儿像儿子。他说今天台长又拖着疲惫的身体为我们1000多名弟子加持，要我们许愿念经放生珍惜生命。在拜师会上我看见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保佑我们，感恩师父。最后他加了一句，请恩师医治我儿子将近15年的忧郁症。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不但要救自己还要救别人，所以我们的压力就会很大。如果你现在不修更待何时，你没有能力你怎么救得了别人，好好修吧。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菩萨，可能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在这个贪欲的社会和五欲六尘的世界里，他会迷失方向。心中有一尊属于自己的佛，时时坚守自己的佛心和道心，你才能身处迷茫的世界中找回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啊。用慈悲心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创造机会，让他们来学菩萨，来救度众生。因为你像菩萨了，别人就会跟着你去慈悲度众。要积极的努力，等待机会的人那是愚者。学佛人要时时反观自照，检讨心灵是否有明文力扬，心灵必须提升。凡尘要勤修戒定慧，我们心静随缘，佛性定啊。师父要告诉你们，一个知足的人永远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而一个拥有贪欲的人他永远不会知足的。所以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我在主会场的时候3号讲过，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啊。愚者用肉体的需要来控制着自己的心灵，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对欲望的这种需求。人一旦被欲望所控制就不能自拔。希望我们学佛的人永远要用智慧来控制人间对自己一切的欲望啊。 在浙江奉化有一个雪窦寺，开山宗师、开山祖师呢叫妙高禅师。如今呢，在雪窦寺山上还有一个叫妙高台。传说从前的妙高禅师就在那台上在用功，因而得名。妙高禅师原来在这个山上呢，靠山的一边呢用功，昼夜不息，但因为精力有限，他时常的打瞌睡。他心想，自己生死未了，却天天打瞌睡，我实在太没有用了。为了警策自己不要再打瞌睡，他就移到妙高台山边上坐，下面是几十丈的悬崖山洞，如果打瞌睡，头一栽下去就没命了。可是妙高禅师功夫还没到家，坐在台这个山台边上还是打瞌睡了。有一次打瞌睡真的摔了下去，他心想，哎呦，这一次没命了。没想到在半山腰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人拖着他送到山崖上，他很惊喜地问，是谁在救我呀？只听见空中回答，护法为陀陀陀陀。妙高禅师心想，哦呦，还不错，居然我在这里修行还有韦陀菩萨来护法。他就问韦陀菩萨说，菩萨，像我这样精进修行的人世界上有多少啊？空中回答，像你这样修行的过恒河沙数之多多多多啊，因为你有这一念功高我慢之心，我将24世不再护你的法吧法法法。妙高禅师听了之后痛哭流涕呀，惭愧万分，但是他心又在想，我原先在这里修行好坏不说，不管怎么样还蒙韦陀菩萨来护法，现在因我一个念头功高我慢心急，此后24世韦陀菩萨不再来做我的护法了。左思右想，唉，都是我自己不好，不管他护法不护法，我还是要在这里精进的修，修不成一头栽下山崖摔死算了。就在这样，他继续的在山崖上修行，坐了不久他又打瞌睡了，嘣一下又从山崖上摔下去。这次他在刚刚在山崖边上的时候，他一想，完了，我这一次真的没命了。可是他快要落地的时候，又有人把他双手托住送到了悬崖台上。妙高禅师一惊，是谁救我呀？空中答道，护法为陀陀陀陀陀。他马上说，为陀菩萨，你不是说24世不来护我的法吗？你怎么又来了呢？为陀菩萨说，法师， 因你刚刚一念惭愧心起，已超过2049亿。妙高禅师听了豁然开悟，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佛法的妙处就在这里，你一念散语无量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一个念头不正散语，你可以遇到无量无边的劫数。无量劫是于一念，不管这个人间有多少的劫难，都是你的意念所为啊。所以佛经上讲，时事古今不离当今，微尘刹土不割毫端呐。鼓掌的不多，就是没听懂啊。现在呢，为了装成听懂了，假装嘛拼命鼓掌，吓得又不敢鼓掌了。你们记住，你们是弟子，师父一定要告诉你们这句话，记住了。妙高台其实也不在奉化，也不在雪窦寺，这种台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时刻都是坐在妙高台上打瞌睡，只是我们还没有到悬崖，自己不知道罢了。所以很多人修心修了半天，还不知道自己修在什么境界呢。装懂，开始装懂。我要把刚才那两句话经文上的一定要解释给你们听。所谓时事古今不离当念，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前世在前世时事古今中外，就是你今天和过去再过去不离当念是什么？其实你今天这个念头最重要，我今天是一个善念，你过去所有的罪念都可以消掉，你今天这个念头是恶念，你所有时事古今所有的恶缘全部到你身上，所以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呀。现在是真懂了啊。然后微尘刹土不割毫端，什么意思？微尘就是我们人像一粒灰尘一样，刹土是什么呢？一刹那。现在台长跟你们讲话，刚刚讲完叫一刹那，对不对？我现在讲话了，一刹那消失了吧？刚刚那个字没了吧？就叫刹那，没了。而且刹那又在哪里？我刚刚讲完话没了，没有了。举个简单例子，大家佛语在一起，你饭吃饭了吗？我吃过了，一句话一讲没了。那么这个一刹那当中，哪有未来，哪有过去，哪有现在？因为刚刚一有就没了。所以你们看变魔术就是这样，他手脚快，他变一个魔术，他唰一下没了，你看都没看清楚就没了。实际上佛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告诉你们哪里有现在。因为佛法讲无古无今无旦无暮，就是没有早晨，没有暮鼓，所以庙里叫晨钟暮鼓。时间只不过是一段无始无终连绵不断的长云长远的一个概念而已。所以我们生命就如台长告诉大家，就像水一样， 如果这个水在潺潺的流，你把字写在水上，等你一回头，水中已经没有这个字了。看见大海的墨哗一阵一阵的，看似白白的墨，当你再回头一看，这些墨去也。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瞬间存在，瞬间灭亡，灭亡又存，存了又灭，这就是瞬间。所以希望大家把握好今天的一念，可以灭除百千万劫的罪障啊。听懂了吗？没听懂的要师父用白话再白一点跟你们讲好吧。那还没听懂啊？白话佛法讲给你们听，很简单。一个小孩子在学校的时候曾经偷过人家一个铅笔盒子，爸爸妈妈知道了，老师知道了，拼命的讲，讲完之后呢，从此以后不偷了，这个事情就没了。如果这个孩子长到20岁的时候居然又偷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很多人就说，你从小就会偷东西，你到了20几岁你还在偷东西，你改得了改不了啊？现在明白了吗？过去的业障现在不做了，就叫消。如果过去的业障你今天还在继续，你就叫累积恶业。所以我们今天一念善，消百灾啊。在杭州有一个老人叫刘大爷，他执意要将他的死后的房产不给孩子，给孙女。刘大爷一直跟自己的小儿子叫刘军，这是杭州的真的事情，还有儿媳妇住在一起。刘大爷特别喜欢他儿媳妇，后来儿媳妇生下了孙女兰兰，但是小儿子刘军和儿媳妇夫妻不和，经常吵架，最后闹离婚了。那么孙女兰兰呢，就归儿媳妇抚养。离婚之后，小儿子刘军和刘大爷关系越来越糟糕，小儿子还经常在家里打骂刘大爷，于是刘大爷就在2011年自己私下立下遗嘱，说我过世后所有的房产归孙女兰兰。2013年刘大爷重病住院期间，小儿子刘军不仅不照顾刘大爷，还逼他写下遗嘱，说房子归他所有，所以就搞出了2份遗嘱。住医院的时候，刘大爷始终对孙女兰兰念念不忘，女儿看在眼里，十分的疑惑。兰兰很小就被母亲带走了，20几年里都没有联系，为何老人如此的惦念他呢？直到弥留之际，老刘大爷终于向大儿子和女儿吐露了心声。他说，兰兰不是我的孙女，她是你们的亲姐妹呀，你们一定要帮助他拿到房子。原来兰兰是刘大爷和儿媳妇所生啊。这么多年来，刘大爷一直把这个秘密埋藏在心底， 他的儿子也没有起义，想一想在人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人不能贪恋人间的感情，不能贪恋人间的钱财呀，不占别人的便宜，不贪别人的利益，你的福报就会到。人生苦短呐，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将憎恨和不平留在心中，并时常的伤害自己。我们要深信佛法，重视慈悲，就会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你的心灵才会安定啊。世间一切缘起，就是在启发我们的觉性。烦恼无尽，誓愿断，少听少看少烦恼，少想少嗔少愚痴啊。能断烦恼，你就已经是完成了戒定慧的基础了。很多佛友跟师父说，师父，我跟人打交道我特别难，我好像很难跟别人相处。台长告诉你们，学佛人和别人相处之道，要懂得在于无限的容忍啊。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是不懂得慈悲别人，因为不慈悲别人，最后被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呀。有人问师父，什么叫空啊？知道什么叫空吗？谁都讲不出来啊。空啊，想啊，空是什么？空，我告诉你们，能舍就舍，难忍你也要看破，忍耐，放下就得放下，所以那就是空。自在安详就是本，那就是空的基础啊。有一位朱慈木居士，是一个对净土法门非常有修持的信徒。有一天他去拜访佛光禅师，他说，禅师啊，我念佛拜佛已经有20多年了，最近我在持佛号的时候，好像心越来跟自己的嘴巴念的不一样。禅师问道，有什么不一样？朱慈木说，我过去在持佛号的时候，心中一直有佛性，就算口中不念，而心中我仍然觉得佛声延绵不断，好像菩萨在身边。现在就是不想持，那个时候我只要一念，佛的声音像源泉自动的流露出来。现在我拼命的想去念，我也不能感受到菩萨的慈悲和那种光。佛光禅师说，这很好啊，表明你念佛已经念到了净念相继，与佛相应，找到自我的真心了。支持莫说，法师啊，你不要笑我，我很惭愧您的赞许，但是我 觉得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很苦恼，我已经找不到我的真心了。佛光禅师说，真心怎么会找不到呢？朱慈木说，因为我与佛相应的心没有了，心中佛声绵绵不断的净念相继也没有了，要找也找不回来。禅师，我为此非常的苦恼，请您告诉我，我到哪里去找自己的真心？禅师说，寻找你的真心，你应该知道，真心并不是在任何地方，真心就在你自己的身上。那为什么我不知道呢？禅师说，因为你一念不绝和妄心打交道，真心就离开你了。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一个念头没有觉悟，你的心就散了，就离开了菩萨的佛心。信徒知识末听后似有所悟，正如永嘉大师曾经说过的一样，君不见绝学无畏贤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名后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身，法身绝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呀。听懂了？记住了，好好听。学佛学佛就要学，修行修行就要修，不懂找师父干嘛？就是因为不懂才要找师父，听得懂吗？君不见无绝学无畏贤道人，君不见就是你看不见吗？绝学实际上用佛法讲叫无学，无学是什么？就是有学。这句话的意思，我今天有学之人无为贤道人，什么意思啊？我做什么事情叫无为？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心不动就叫无为。人家说你做了好事了，我没做呀。菩萨，你讲了49年的法，菩萨说我一天法都没讲过，明白了吗？绝学无畏贤道人，贤道人就是开悟之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就是如果我们去除不了妄想，我们怎么能够求到真的呢？啊，无明实性即佛性。无明是什么意思啊？不懂，不懂之后你才看得到实性。当你不懂了，你才学，学到了你的本性，学到了你的佛性，你才拥有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身，什么意思？就是幻化，就是你本来在人间就是一个幻化世界当中，空生这个身体有了最后没了，是不是空生啊？所以你这个身体就是生出来到死亡，这个身体像有了像没有一样。我举个简单例子，当别人昏迷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身体？当你散架在床上，觉得手脚都不能动，不能用意念来让它动的时候，你就是空身，就是幻化之身。那么为什么叫法身啊？因为在法界，当你什么都空了，想明白了， 你就是一个法身，可以到处跑。法身绝了无一物，当你拥有了法身，你觉悟了空性，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的。因为我们到这个人间是来走一趟，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带不走，连你的身体都带不走，是不是了一物啊？什么都没有。最后一句，本源自性天真佛，寻找到自己内心的本源，那就是佛性，你才会懂得什么叫自性。当拥有自信的时候，你就是天真开心，像一个佛一样。因为当我们知道人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不管这个世界再有好的欲望名利，我只是笑一笑，因为这不属于我的，所以我不争不抢，这那才是叫天真佛呀。人为什么会迷惑？是因为虚妄覆盖了真心，真心没有了，你自然就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台长是这样，若不来人间，你们怎知人间之苦啊？若不去生活，哪知拥有和失去是什么？还未失去什么？最重要的有六个字，台长教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活得像菩萨，想活得自在，要记住，要接受有，承受无。给你的来了，我接受，开开心心。没有了，谢谢，那是我的因缘因果，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年轻到现在，我们承受了多少因果，承受了多少拥有，最后又失去了多少。所以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所以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两手空空，我们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啊。记住，台长告诉大家，顺境来了懂珍惜，逆境来了懂定心。要想有福气，就要植福，就跟植树一样。今天你去帮助别人，去帮助更多的人，让他们有福气，你就在植福。当你有福气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彻底的了解了这个世界。只有彻底的了解这个世界，一切苦空无常，你才会彻底的懂得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生活呀。我本来今天以为昨天最后一天，今天会走掉一大半人呢。我怕他们改机票，因为他们知道师父，他们很爱师父，如果一直到师父今天明天还有开始，很多人就不肯走了。所以我有意昨天晚上说咱们明年见，没想到你们比我有智慧，一个都不走，还是这么多人。我明天可真的走了。台长在节目中帮一位听众看图腾，指出他身上咽喉肠子不好，心跳得很快，关节不好。台长看出他心脏上有三只乌龟，他说从小就吃乌龟， 台长还准确地看出他胃下垂，吃东西不消化，请大家听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师傅。
你好。
你好，麻烦你看一下，我是1976年的龙，看一下身体。
身体不好。
对。
我告诉你。
哎。
几个地方你要特别当心。
哦。
喉咙。
嗯。
咽喉部位。
嗯。
啊，肠子。
肠子。
还有心脏。
对，我这两天心脏非常不舒服。
跳得很厉害。
对，
我现在都能看到你心脏蹦咚蹦咚，速度非常快。
对啊。
还有关节不好。
啊，对对，我有时候给菩萨请安的时候，磕头的时候会脚会关节会响的。
呱嗒呱嗒响啊，关节不好。
啊、对的对的。那师傅，我这个心脏这两天不舒服是肉体病还是灵性啊？
哎呦，我看见心脏爬出来两三个乌龟呢。
啊、
那也就是说你过去吃过甲鱼的。
对，小时候。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债了。
师傅，那我的胃好吗？胃没问题吧？
胃就是下垂，肠胃老堵着，肠胃吃东西不消化。
对，有一点。哦，好的好的。
谢谢。在今年的6月3号早上7点多钟天上下着雨，在南京有一条马路上，一名中年男子神情焦虑地在马路中央不停地挥动双手指挥着来往的车辆。在男子身后10多米有一名红衣女子蹲在了地上，旁边还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摔伤在路上不能动。当时中年男子开车带着妻子，就是这个红衣女子，准备去离婚。路遇这起摩托车摔下来的事件之后，为了避免倒地的男子被后面的车辆撞上，发生第二次事故，这位男子热心的当起了交通员。正当他这一个暖心的举手，原本要跟他离婚的妻子感动的撤回了离婚的意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妻子说，万一是一个碰瓷的可就麻烦了。你们知道什么叫碰瓷的吗？啊，你们都知道，就是假装摔倒，你去一扶他，你把我摔倒的，哎，赔钱，就这样，明白了吗？据中年男子的妻子最后讲，妻子本来想让警察负责，自己赶紧就把离婚的事情办了，但是丈夫说下雨路滑，而且在弯道处，如果他不下去救助伤员，可能会导致第二次事故的发生。丈夫毅然坚持下车去救助伤员，妻子被他感动，一起下车帮忙。等民警和急救车处理完现场之后，中年男子喊着妻子说，上车吧，准备继续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妻子说，看你今天的行为表现也不错，还蛮善良的，算了，我们回家吧。我跟你们讲过，一善解百灾呀、学佛人要明白，我们生命短暂，要懂得广结善缘，对自己的心里的不善良的东西要看透它，那就是佛法界讲的叫观心无常。一个人的心天天在变，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心不稳定，要了悟它。世界上的一切实际上都是由我们的心在转变， 你的心可以让一切都在转变。学佛人要明白，今天的幸福转眼间可能成为明天的痛苦。当有一天醒来，自己已不知身在何方。遇到挫折和失败，其实是自己设下的陷阱。当自己执着的不回头，一头栽进去，还要一厢情愿品尝着悲伤的滋味，并慢慢让自己的心转化为自身消极的负能量来自残自己。天天要报复，每一天承受烦恼和痛苦，加深了心中的伤痕。学会大忏悔，心里常愧疚，才能将自己受绑的心灵来解脱。坦荡的人生要唾弃人间腐败灵魂的诱惑，懂因果，知佛理，那才是真正的对得起自己的本性。台长很喜欢跟你们讲笑话，你们知道台长很喜欢讲笑话啊，讲个啊精神病的笑话给你们听听。你们记住，精神病患者就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才会出现精神幻觉症。有很多精神病人跟别人讲，因为我跟你们是一样，我为什么进精神病医院，就是因为我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解脱不了，所以我才会得精神病。人间也是这样，很多的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才会出现偏差。有一个精神病医院，一个医生为了测试他的病人现在病好了没有，有十几个病人，他把他们召集到走廊上，他自己拿了一支笔在墙壁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门，然后就对这些精神病人说，你们今天谁要是把这扇门打开，我就放你们出去。十几个人全部轰轰到这个墙壁这里去，想把门打开，只有一个人不过去。这个医生想，哎，这个人病很轻，一定啊比较好，我问问他吧，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去开门呢？嘘，我有钥匙。人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实际上要解脱呀。记住，当一个人听别人的话，想通想明白，就叫法喜解脱。法喜是什么？是指你心中明白道理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喜悦。明白道理，经常法喜的人，你心中的佛性就会经常出来了。我们用人最本性的东西来感应这个世界所有的事，你会法喜。为什么？我们人本性知道这个世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无所谓。你说你是不是会欢喜？要懂得，该来的终究会来，该走的一定会离开。凡事都有因果，因缘成熟了， 果报就自会现前，无法阻挡，知道前因后果，所以这就叫知因懂果。学会懂得人，台长说像河水，有深有浅，有干净有肮脏，你要在人间懂得从容，你不要去改变别人，而是去接纳别人，你才会让人人都喜欢你，尊重你，关爱你。记住，一个愚蠢的人试图总是让别人去理解他，而有智慧的人总是让自己去让别人了解，而去更好的了解别人。那个一位8岁的儿子突然要痛的吃不起来，念了21章，同学自己自说主张21章，过一会儿儿子说好了一点点，这个同学自己开小房子，49章，儿子说好了1/3了，他说好，那加到108章，儿子完全好了，居然被他完全治好了，像没有事在床上打滚了。所以他说小房子的效果太好了，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师傅。一个同学想要跟你反馈一下小房子的灵验，他是这样说的，就说他儿子一天早上起床之后突然痛的腰痛的直不起来，儿子才8岁，然后同修就知道这不可能是因为就是生理的那个腰肌劳损导致的，他就想肯定是灵性的原因，就给他许愿小房子21章，就问他好了没有，儿子说好了一点点，然后这时候他可以坐起来喝粥了，然后那个同修就知道小房子不够，又许愿了49章，到49章的时候儿子说好了1/3了，然后同修觉得还是不够，再增加到108章，然后让儿子在佛台前念了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念说许完那个念完之后，他儿子就像没有事情一样，很轻松，还能在床上打滚。他觉得真的是小房子立竿见影，感恩观世音菩萨。
很厉害的
师傅，
小房子你头痛的时候，痛的像裂开的时候，烧下去它就不痛。
谢谢。
对对，他还没烧呢，他只是许个愿就好了。
那当然，愿力很厉害的。
哦，对对对，谢谢师傅开示。
谢谢。学会把苦难当作资本，不断地从苦难当中获得快乐和智慧，就犹如很多母亲为孩子吃苦的时候，她能想到我今天为孩子的吃苦让孩子成长，以后孩子能够成人成才，所以他就是从苦难当中获得了希望和快乐。所以佛法说出生和死亡并不存在的，佛法说的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正是因为我们对出生和死亡的概念信以为真，而由此引起幻想，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学佛人要懂得，一个人出生就是像以后要走掉一样，为什么？这是一个旅行站，就犹如我们失去母亲很痛苦，但是呢，梦见母亲真真实实的在梦中和自己在一起，当时的感受是我们没有失去母亲，失去母亲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其实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要记住，学佛人不会死亡，因为我们的肉身可以死，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死，就犹如一辆汽车一样， 我们可以换很多辆汽车，但是驾驶员还是我们自己，这个自己就是你的灵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灵魂，让我们的肉体借假修真，让我们的灵魂去到西方彼岸，永远跟观世音菩萨妈妈在一起，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啊！谢谢大家。